加福音第十九章一到十节。好，我们就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念啊。好，第一节开始。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的，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爬上上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比他矮过。
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该站着对罪人说：“主啊，我把所有的遗产给穷人，我若和大人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最要寻找拯救失丧。
好，我们一同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把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主啊，你就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神你今天借着这几段圣经向我们说话。主，你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概在公对不起，我有点咳嗽。大概在公元前大概四百年，公元前四百年，在希腊有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做狄奥尼修。有一天，他打坐一个灯笼，在雅典的大马路上，他在寻找东西。所有的人都很惊奇，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大白天，他打坐一个提着一个灯笼，在四周的在找一些东西，因此这奇怪的动作就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到他旁观，到底这个老人到底在找什么？为什么大白天还要打一个灯笼？啊，都很好奇，就在围观着他。有的人就问他，他也不理他们，他就在这样找。他那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观众，在旁边。但是每个人都心里面很急，这个老人到底在找什么？我能帮他吗？啊，催问的声音就越来越强。这先生啊，老先生，你到底在找什么？终于，这个人抬起他的头来了。他讲我在找人，找人。哇，大家一听愣了一下，竟然大白天打着灯笼，他在找人，到底找？那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是人吗？这么多的人在他的四周，难道都不是人吗？这位狄奥尼修，他的举动虽然看来，我们今天想来看来，或者在观众当中那些观众，都令他们啼笑皆非，觉得很幼稚可笑，对不对？但是仔细想一想，我想却给我们很深的一个提醒，讲到人的悲哀。上帝说，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啊，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这个人已经失掉神的形象和样式。当亚当犯罪以后，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罪的里面，所以现在的人已经不是当初神所造的那个亚当，那个没有犯罪的亚当。今天的人已经应该成为是罪人。我们现在人已经失去了那个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你们可能看一些台湾的新闻，都可以看到一些，哇，特别是台湾新闻在立法院的打架啊，最近大概前一个月也是在立法院打得很厉害，打得很厉害。 他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开放这个大学给大陆的学生来念。哦，所以两边的观点不同就大打呀。在这个讨论会或者这个表决会里面，有一些大学的校长都参加这个，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因为台湾希望能够开放给大陆的学生或者外面的学生进来念书。那这些大学校长就很期盼这个条约能够通过，但是看到他们打架，他们就心里面就讲，大家这些大学校长，有的大学校长就很感慨的说，他讲我们没有把他们教好，我们没有嘛，人真正能够教好吗？第一个，我们讲用教育的方法，用什么的方法，我们真能把人教好吗？所以我们看到迪奥尼修他那边在寻找人，他在寻找，他要找一个诚实的人。世界上哪有诚实的人呢？如果有一个人讲他是绝对诚实，从来没说过谎话，那就是他是绝对的不诚实。所以迪奥尼修他根本找不到人，怎么可以在这世界上找到一个真正诚实的人呢？再打着灯笼再怎么找也找不到。感谢神，在这个迪奥尼修这个寻人的这一出戏以后400年，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也世代在寻找人，那就是我们刚刚在路加福音第19章那边所念的，到第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来到地上，他不是找诚实的人，他不是找忠信的人，他不是找那些有道德的人，他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所以他来的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就用刚刚所念的那10节经文，我们来思想这几个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第1节，第19章第1节讲耶稣进了耶利哥。耶稣进了耶利哥，耶稣是一个主动来寻找人，耶稣主动去寻找人。我想在这一段的记录也是讲到耶稣最后一次要进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经这样大家他要去受死，他知道他这个任务，所以他也经过这个耶利哥，是他的最后一次经过耶利哥。也许他前面有没有再经过我们不晓得，但是这是他好像是记在里面的唯一的一次啊，他经过，他抓住这个机会，他要经过耶利哥。耶利哥，我们都知道耶利哥城，我们一提到耶利哥城，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我们都很清楚，这是以色列人要进到神的应许之地打的第一个城，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指标性的一个城。我们知道这个战争里面，我们看到是神做怎么样，神做他们的元帅。一个战争里面若是没有元帅，不是你我做元帅，是神在做元帅，所以他们这个战争能够胜利。神在这个城里面，他灭尽一切所有的，是吧？表示神不允许罪，这也是耶利哥城，也是代表一个罪，迦南人的罪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耶利哥城唯一的得救的有一家人叫拉合，所以神在这个毁灭的里面是有恩典的，有人愿意接受耶稣，或者有人应该相信神的话，他能够从那个毁灭里面出来。再来一个，我们要看到这耶利哥城，当他们打下来以后，那他们有神给耶稣亚，他讲到这城，他讲看所有的都要灭掉，然后这个城耶稣亚叫众人起誓，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 所以这个城好像也是代表一个受咒诅的，那神不允许他再重修，但不允许他再重建。他讲立根基的时候必伤长子，按门的时候必伤幼子，看来这是一个咒诅的城，但是主耶稣却要经过，他知道里面有人需要福音，所以他才进到这个咒诅的地方，就耶稣经过的地方就成为一个祝福的地方。这是给我们看到，也是我们服侍，我们有我们的喜好，有我们的一些对象，或者有些地方我们愿意去，有的地方我们不愿意去，有的人我们愿意接触，有的人我们不愿意接触，有的人我有时间我就去做，或者是我不管主耶稣要我怎么，我有时间我就做，我没时间我就不做，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或者是我用我的方法。这里面我们看到都不是，主耶稣是看哪里有需要，哪里有人心里面有需要，哪里有福音的需要，他就去，不管你这是受主之城或者是哪里。这是给我们看到，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城，要进到这个城里面去。当我们思想这些的时候，其实教会也是这样，教会应该是常常应该是主动，不是等人进来，当然也是教会也应该是等，但是更重要的，教会应该是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啊。所以我们要看到今天的教会，有的教会他愿意出去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就看到这个教会就更蒙神祝福。越保守的教会，有的教会真的很保守，他们也不愿意出去，也不愿意就等着人进来，他们觉得他们在自己关在一起都很好了，不必再呀，这个教会就慢慢的萎缩了，慢慢。而是一个愿意出去宣教的，不管是短宣、近宣、长宣，任何的宣教，你愿意啊？这也是我们，我跟师母当时领受郑国牧师啊，大家都知道郑国牧师是我们中国人在推动宣教工作上是个，他是一个开路先锋啊。那我们也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很愿意去做这些。那我也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教会要兴旺是要出去，而不是在守在那边，就跟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啊，他们因为觉得成好了，就在耶路撒冷就好，就逼迫来让他们，强迫他们出去，就发现信这个我们的福音就传遍世界。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二个，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有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第二个，我们看到主耶稣会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这一位叫做撒该的，他是一个税吏长，看来他的职位还不错，社会地位也不错，他又是一个财主，所以他在生活上我想都没有什么缺乏，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但是我们看见这一切东西都不能满足人的心，都不能满足人的心。这个撒该他有个心，他听到耶稣要经过，耶稣要经过，当然很多人出去跟随很多人，但是这个人我们看到他心里面需要，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需要，不管你再怎么样，如果没有耶稣，我们心里面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个人来到耶稣，他要看耶稣哈，你看我们里面虽然人生很多的东西可能让你很满足，但真的能让你心灵满足的，但是没有，真的那些物质的都不能满足。 这个人我们也看到也有缺憾，他想要看耶稣，他虽然有那样的身份有了，但是人家让不让他看？人家不让他，很多人他挤在那人群里面，他虽然他是税吏长，人家却瞧不起他，人家看他的，然后他又是个子又矮，哇，这也是他的缺陷，个子又矮，他看不到，他在后面他看不到，他叫挤上前，人家也不让他，因此他怎么样？他只好爬到前面，哦，走，他只要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哇，感谢神，这个人他有个罪，他要看耶稣的心。他的这些拦阻都不成他的拦阻，因为他心里面有个需要。我们人生里面，我们都多少时候，我们都像这一位撒该一样，他能够抓住机会，抓住这一个机会。我想这是他一生唯一的机会，因为耶稣经过这里到了耶路撒冷，他不会再回来，他没有再回来。他抓住一个最人生最重要的机会，我们有时候能不能抓住这些重要的机会呢？我们有时候常常把机会过去，机会有时候过去了就不再回来。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他讲你们今天明天，有的人夸口他讲我们要去哪里做生意，要住在那城里，要怎么样再赚钱。圣经里面讲的呀，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原来不过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真的机会是有时候是很难啊！你们最近大概都知道，从新闻看到啊，北二高有那个基隆那一段，一下子那个山塌下来，那个都是没有，也没下雨，那一天真的没有下雨，也没风，也没什么。但是在两点多，下午两点多，那个礼拜天两点多，那个山就走山，一共有三部车子，大概有四个人就被埋在那个石头里面。人生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思想，我们到底明天如何？只有紧紧的抓住机会，是吧？这边也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他吸引人来，人也要抓住机会。你不抓住机会，我们就失掉机会。教会是一个能够吸引人来的地方，教会应该有的人愿意来到这里，知道这里有生命之道。来再看路加福音第五节第六节十九章，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第三个，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教训，这主耶稣愿意与人同住，愿意与人同住。耶利哥城有很多的人在挤在街上要看耶稣，但是真的有几个人真的愿意耶稣进到他们的里面呢？很多人不过是来看热闹，有的人可能来找砸的。我们知道，我们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就很多人跟随他，有的人要听他的，有的人是要找他的错处的，有的人是要控告他的。我们是怎样的人呢？我们是要像能够让耶稣愿意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的人吗？这边是讲到耶稣愿意与人同住，主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念。当撒该查到这个桑树上的时候，耶稣都知道，也说撒该下来吧，快下来，我今天必住在你的家里。 住在。有一个教会，有个黑人，他在外乡做事做了很久，他就想他应该回家，所以他回到他的家乡，他就进到教会里面去。他进到教会去里面，他在跟教会的讲，他讲我想加入你们的教会，在这边成为你们 member。 那个教会他们这个接待的人就有点尴尬，他讲我们是很欢迎你，但是要成为 member 是要登记的啊，要登记，我们要审核。好，他就把他留名字就留下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没有消息，他每个礼拜去都没有消息。他每次问那个人，他讲我的这个申请书有没有下来，那个人就敷衍他。他讲我们教会是非常慎重的在考虑你的入会 member 的，所以你要耐心的等候。其实是我想大家都是在推脱他。就有一次这个黑人在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个人讲，他讲像你的申请单啊，我们这已经在我们主任牧师那边了，我们会很快的讨论啊。他这个黑人就跟他讲，他也不用了，他不用了。他说为什么不用呢？他讲我决定离开你们的教会。他说为什么呢？他讲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主耶稣跟我讲，像弟兄啊，那个教会我已经几年都进不去，他说你还想进去吗？他已经几年进不去了。如果教会没有主耶稣，像愿意主耶稣愿意与人同住，根本没有这个教会，没有主怎么能够吸引别人来，怎么能让人留在这个教会。所以我们要看到主耶稣是喜欢与我们同住，我们常常能不能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主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来，进到。再看第八节，该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第四个，我们看到主耶稣可以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的生命。撒该，我们都要看到，当这些人知道主耶稣要进到住在这个撒该家，人家怎么批评他？人家批评主耶稣，他叫他怎么进到罪人的家里面去，对不对？可见这个人家怎么看他？他是一个罪人，他讹诈了很多钱，他做税吏长讹诈，所以这些以色列他自己的百姓，他自己的同胞都很恨恶他。犹太人恨恶税吏是有道理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因为他们讹诈他们。主耶稣在这一段刚刚的记载，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到了这个撒该家是给他什么，给他很多的大道理的教训，或者是指责他一番。不过是只要住在他这个家里面，他自己就怎么样。我发现主耶稣当愿意住到我们的里面，主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改变，这是很奇妙的。所以这个人就跟主耶稣他说什么，他说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这个税吏是一个守财奴，是一个在讹诈人的，把钱以前把钱看得最重要的，今天来说只不过主耶稣愿意做的就可以感染他的生命改变。他讲我把一半的给穷人，我说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啊，这是圣经里面的，在旧约里面，如果我们去查，你去查，这是旧约里面的教训。可见人懂得很多的教训，人也懂得很多的道理。他还没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他对旧约他很清楚， 这个沙盖他很清楚，但是当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再清楚我们也做不出来，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只知道那些道理。所以今天刚刚我讲那些大学教授，他讲我没有把他们教好，真的你能够教好吗？我们今天的父母不是按照书本在教孩子吗？怎样养育孩子，你要到了各样的每一个阶段，你都买了很多的书，对不对？买了很多的这些帮助我们怎么教导，人家怎么教我们就怎么教，人家怎么能教好我们就怎么教，你真能教好吗？我看到很多的父母都很伤透脑筋，很多的人都很伤透脑筋。我们对今天的人就是这样子败坏，不是教的，不是教的。在 LA 有个市区里面有个动物园，这个动物园旁边有个中学，有的人就很担心这个中学在动物园的旁边。那动物园里面有很多的猛兽啊，这不只是那些飞鸟，那些还有很多猛兽，狮子那些，那是很危险的，那有一天钻出笼子来怎么办呢？所以有很多的这学生家长就问这个校长，他讲动物园就在旁边，真的很危险，万一有一天狮子猛兽都跑出来怎么办？那你有什么措施保护学生的安全？这个校长抓抓头，他讲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他讲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动物园那些狮子猛兽，我今天所担心的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他讲我们这些学生，你不要看他这平常的时候规规矩矩、循规蹈矩，但是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他发神经病的时候，他比那些狮子猛兽更难控制。我们这人就是这样子吧。好，前一阵子海地大地震，大家都看到了啊，海地大地震，地震以后那些老百姓真的很有规矩吗？你发现都跟禽兽一样在抢食物啊，抢打劫，人就是这个样子。唯有主耶稣能改变人的生命，真的。猛兽那些虽然可怕，但是真正人的心才是更可怕。圣经里面讲到，所以我们的这些都让人都可以控制，都能够制服。雅各书那边唯有怎么样，舌头不能制服。如果我们连人的自己的舌头都不能制服，何况我们的心呢？所以真正危险不是在那些，而是在人的心里面。当主耶稣愿意进到这个家里面，进到这个撒该家里面，我们看到人的心就会自然而然受到主耶稣生命的感化，他改变。他讲我把所有的啊一半出来给穷人，我饿上了谁就还他四倍。是的，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圣经的道理你就可以遵循。当我们生命没有改变，再好的道理我们也做不出来。真的，我们说很知道很多的道理。今天孩子特聪明啊，因为他们的很多的媒体，很多的跟我们那时候那一代不一样，现在很小就很聪明了。但是若是没有生命，你没办法。这些可能越聪明的人，越有学问的人，将来做的恶越大。唯有神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能改变。耶稣是个很奇妙的人，他能够改变人之后，所以当人讲他的教训跟别人的教训是不一样，他的教训里面好像是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权柄就这样，他说出来的话有力量，他讲出来的话就有力量。那我们今天教会也是应该成为一个能够改变人生命的。 当人进到的教会，他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所以在今天呢，我就用这几节的经文，很短的，来跟大家一同的分享。第一个，教会要主动的出击，外面还有很多的地方有需要福音的，我们要去寻找。第二个，教会能够吸引人进到里面来，教会让人家羡慕，人家经过的话看到恩信教会，或者看到你们的爱心，我愿意进到的里面来。教会愿意和人同住，不是来这边只是缩小一下哈哈一下，而是让人觉得 在这个里面很温暖，觉得里面很有爱心，哎呀，愿意不断的来同住。教会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教会要改变人的生命。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你借着你短短的十节经文，你是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主啊，我们今天真是愿意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那么遵循神的话，也学习主耶稣的精神，那么呢好的传福音，爱人爱神。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下面邀请师母给我们带一些我们协会的一些事工，让你们更能够不只是看到文章，也能真的更能够了解一些我们的工作。
那个先去帮我拍一些照片，等一下我们两个表演的时候。因为牧师和我都在台湾重感冒，然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我们一大声就会咳嗽，所以很抱歉啊。我想这个朋友，哎，对不起啊，我不会搞，搞到哪里去了？对不起，对不起。哎，在哪里？你的第一张在哪？对不起，我弄错了。好好好，我想这俊男美女不用介绍，你知道是谁哈？我目前的工作哈，有这么多项。我想我也不要一一介绍，因为时间的缘故哈。那么有几样是新的工作，就是对不起，不太会用这个，就是社区福音工作，这赞美操是一个新的工作。然后我们在桃园永明之家里面增加了很多的聚会，是去年开始的哈。这个我们从监狱到荣民事工，我们发现最终目的神是要带领到荣民事工哈。那么晨兴会是一个过程而已，学习爱那不可爱的人。以前我们是高言大志要去爱那不可爱的，现在才知道我们爱心根本不够，神借这些本本来造就我们的爱心哈。荣民事工是台湾的一个死角，福音的死角，因为这个区块到我们发现的时候，顶多有教会在里面做蜻蜓点水的福音施工，就说偶尔去关怀一下，并没有做长期跟进或牧养，直到那个收治关爱协会进入到农民施工。农民有养护和安养哈，养护大概就是坐轮椅的，安养可以还可以走路的，大概就是这样。这是养护堂的，都是坐轮椅的哈。这是安养堂，可以自己走路，行动还方便的。好，那么去年我们在桃园荣民之家一堂聚会发展到四堂，因为很多养护堂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来，如果我们推轮椅我们时间也不够，所以就就地举行。就地举行以后，从每次推两三个人来发展到就地举行有二三十人可以参加，但是我们还是要推，只是在同一个 building 里面，从一楼推到三楼，或者从房间推到聚会的地方。可是不像以前是从他们住的地方到我们主要聚会的地方，大概有2000公尺那么远，那200公尺那么远哈。那么这是我们每个礼拜有6堂聚会，包括那个八的安养中心共有6堂哈。这养护堂安养堂有3堂，养护堂有3堂哈。 每一次我们聚会都要搬电脑、投影机、荧幕、点心等等到不同的聚会场所哈。养护堂的伯伯不喜欢运动，所以我们每次还要教他们一点做轮椅上的运动哈。今天是我们这个 PowerPoint 是一个半小时，但是我现在只有15-20分钟，我要很快的讲哈。这个我们常常会鼓励这些伯伯们，因为他们越不动哈，病就越重，所以我们常常告诉他们，我们常常会有动作告诉他们说，常常动一动，全身就不痛。1、2、3、4，我很棒。所以他们都要有动作，他们才能吸引他们哈。那这些动作我就不再跟你们谈了哈。为了加强伯伯们知道耶稣爱他们，所以我们不能讲大道理，只能重复简单的道理一直打在他们脑中。他们平均年龄81岁，所以我们会告诉他们说，耶稣爱我。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学哈，我爱
耶稣，耶稣救我，
谢谢耶稣，
我是耶稣的新方法。
对，我们用这方法一直让他们念，让他们对耶稣爱他的知识才进到他们脑中哈。所以我们只传一个信息，对81岁的老农民，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所以神爱世人是我们主要的信息和诗歌。那有一个赞美操是我们每一次他来教伯伯们的，用约翰福音3:16所改编的哈。那么我们为了让伯伯们能记得这首这个约翰福音3:16，我们没有办法读经祷告看圣经，不可能，只需要能把这节圣经记得就好。所以每一次我们就要跳这个赞美操，我想你们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好吧。这个是经过改良的，因为赞美操比较复杂，伯伯的诗歌或赞美操都在经过改良哈，所以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来。
我们唱到来信耶稣那边这最后两行啊，来信耶稣4次重复，来信耶稣有那边，我们就一起唱好吧，一起唱。
原则我们是鼓励他们一起唱，其实哈，每一次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大家一起来，不像你们有手有脚的可能活动，他们大部分是看我和牧师表演。对养护堂坐轮椅的80岁伯伯，我们就表演给他们看，唱给他们听，让他们记在脑中。到最后两节，我们是鼓励他开口唱啊，来。所以前面你不会唱没关系，最后两节鼓励他们唱。其实教了很久啊，那跟着唱的人还是不多哈。但是希望你们能够跟着唱，好不好？好，如果你愿意可以站起来，或者你坐都可以哈。 时间唱哈，那么伯伯是坐在轮椅上，他们在轮椅上踏脚啊，那些动作呢，我们虽然是动，但坐在轮椅上，我们主要也是表演给他们看，吸引他的注意力，那他能学得好就由他学哈，那当然是养护堂的伯伯们就学得比较快哈。那我们的诗歌也是经过改良的，都是一句话的诗歌哈，这个是用奇异恩典的方法唱，你们试试看你们会不会唱，好吧，来一二三来。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们也会加们跟着手一起举起来哈。好，到此为止，因为没有时间哈，我们就是这样一句话诗歌唱到底。好，我们也会用他们像耶稣恩友也是，我们来用一句话唱耶稣恩友，一起来试试看好吗？一二三，来，耶稣
是我最好的。
耶稣是我好朋友，
耶稣是我最好朋友，耶稣是我好朋友。
副歌也是这样唱法，是在一句话诗歌，我们改编这种诗歌，不然他唱我们唱最后一句，他眼睛还在第一节的，好，所以我们在记，让他能记得最重要的信息就好。我们用熟调子熟悉的诗歌，让我们唱，因为他们一听到很熟悉，他就愿意开口哈。像这首歌，你们一定会唱，对不对？我们改良了它的内容，说这首歌伯伯从年轻到老都会唱，但是我们告诉他，这个我们同在一起，不是指你的同伴，也不是指你的朋友，不是亲人，是耶稣。所以我们鼓励伯们张开眼睛唱这首歌，当成他的灵修诗歌。好，耶稣对我笑嘻嘻，我对耶稣笑哈哈，快乐无比。好，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这首歌呢是用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耶稣爱我，耶稣爱我，真奇妙，真奇妙。这我们都会唱，对不对？伯伯一听了，哦，他愿意开口唱。这是三轮车跑得快的。我是羊，我是羊，耶稣是我好牧人。哈，我们也会有动作带他们，再用他熟悉的诗歌，他才愿意开口唱唱，否则他根本不开口。哈，那我们每次聚会都念使徒信经，来加强他们的基要真理的概念。你没有办法给他讲太深的道理，你只能一直重复一些句子，让他记得而已。哈，所以这个使徒信经，我每次都会念的。哈。本来我们这个都是会带着你一起来学老伯伯，那在念的过程中他们也有些很多困难，我们怎么解决，但现在没有时间哈。为了提升老农民的生存价值，每次聚会我们也给他们鼓励打气，通常他们认为他们是没有价值，等死而已。我们会告诉他一起来念，
我不是老农民，
我是
基督精兵，雄赳赳气昂昂，永不退休。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有动作的哈，然后我们也鼓励他是有用，他说我是基督精兵，我怎么做有用的人呢？我们也会哈有一些动作给他们，所以你们可以跟着一起念好不好？愿意跟我做动作就一起做哈，来。
我天天祷告，我是有用的人，我爱自己，我会祷告，别人，我为别人祷告，我们叫彼此相爱。我为别人祷告，我为自己祷告，我叫蒙福。我为别人祷告，别人就蒙福，我就加倍蒙福。
像这样子的东西。 东西，我们是常常是要跟他们一起
念来加强他们对一些事情的观念。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因信称义啊，祷告的重要啊，一二三四点啊，或者是没有，就是加重复念。他们记忆也很容易忘哈，所以他们对每一次加念他都觉得是新鲜的。好，我们也要给他们一点固定的祷告词，叫他们打进他的概念里，他才会。请你们一起念好不好？来。需要发现有什么困难，我们就变不同祷告词教他们。他们本身不会祷告，你也没有办法教他翻圣经去看已经去点，没有办法的，就是一直打进他的印象而已哈。好像这些伯伯们都需要推轮椅啊，牧师也要推，那么有时候一个人推两个，那所以我们就开始就不能一一推他们来说，我们就就地举行哈。这是礼拜二早上在养护堂聚会的情形，礼拜三早上八点钟，这是九点半两堂聚会，一个是养护堂，一个是安养堂，这些伯伯大部分可以走路来的。那么这是礼拜五早上的聚会情形啊，所以我们很忙，所以牧师和我其实这是感冒真的严重，喉咙不好，是感冒前喉咙就受伤，再加上感冒咳得很厉害。现在我很担心，一回去又面临这些工作该怎么办？需要你们祷告，上一次靠着神，应该没问题。这是安养中心。那去年你们就知道有这个工作，牧师先去年的新的发展就是牧师自己住进去了，找不到同工，因为我们这是高投资低报酬率，我们的经验没有多少，工资也不能给很多人家来看看 ，interview 以后就不来了，没兴趣，也没指望，所以牧师自己住进去哈。在那边做牧羊工作哈，那这个地方以前只有一堂聚会，现在变成两堂，成立了教会。好，这是去年新发展的工作。去年有这个礼拜四的聚会，然后新发展的是主日崇拜。好，那我们回美国之前，这边没有人照顾什么，我们就设立同工，把同工设立成牧师开了六个礼拜的训练同工，然后设立同工，让他们分担牧师的关怀，到底能做多少就交给上帝了，因为我们不在。好，我们给他们有意向，我们用这一段圣经来鼓励他们。我前面一些经文请你们来念好吗？来。我们改良以后，让这些经文变成同工们他们的一个意象，请你一起来念。我把它印在周报上，让那些同工们天天念。好，然后他们的宣言请一起念来。因为他们以前依赖我们看同工习惯，以为就是我们的事，现在传递成为他们的事情。我们告诉他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我们去开发新的，所以是不是我们与他们同在不重要，是谁与他们同在比较重要。然后他们的责任要他们的责任就是多为群羊祷告然后呢希望都有愿意的心所以知道是为神做，所谓吃苦就不怕被拒，因为这些老人这些 安养的伯母，年纪很大，因为自尊心很强，被他拒绝一次就说你干嘛对我这么白脸色，那我也不理你好了。所以要告诉他们说不要怕被人拒绝哈。然后牧师不在的时候呢，唯一让他们做一件事，就是我们每礼拜四他们就是发我们写的代表信，礼拜天主日有主日的周报哈，就鼓励他们没有来的伯伯为他祷告，周报送到他手中，不可以放在信箱，然后问他一声好。就是这里头工就是做这个简单的工作，也许慢慢他就会习惯怎么做关怀哈。这是童工的名字。好，那这边就有我们那时候就学习他们教导他们发周报，其实还有一些照片我们没有放上去，就是他们也会当主席，也会的哈。他企业他们主日崇拜刚当主席的时候，是他们在当主席，牧师或者在旁边一样一样程序教他们，我讲一句他跟一句，现在他们可以自己 handle 了。好，他们收奉献，我们收奉献不收钱的，从供到前面，然后从两旁走来，从中间过来，只收感恩的心。要奉献以后会后奉献，因为这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收在奉献在拿上前面，可能有人感到压力，觉得来教会是要钱的，或者他有一天他钱不够，他说都是教会收过去，你这样老农民钱很容易被骗，也怕人家以为我们家骗他们来教会是骗钱的，所以我们不收，我们只说感恩的心。要奉献是自由奉献，我们也把他们的钱拿去认领孤儿，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用他们的，他们的钱去帮助孤儿，让他们有个有一个人生有个很有意义的目的哈，就是他们认领的孤儿，好，有六个孤儿，每年大概7万多块，大概他们的奉献的钱大概就尽量，我们都会告诉他们用在这些孤儿上面哈，不也不能说过育幼院的孩子啦，有一个父母不要住在那边，好，我们也利用赞美操教医护人员和看护来跳赞美操，这是医护人员在跳赞美操，这就是有些伯伯哈，他自己会请个看护，所以那看护呢就把伯伯们推来，他就去学赞美操，那伯伯就发个灵鼓，让他们在那边帮打拍子，说明像医护人员做好一些福音工作。今年春节我们发现统生荣誉之家，是我到荣民总院探访的时候发现一个伯伯，跟他聊天，他是土生荣民之家的伯伯哈。那么土生荣民大致已经迁走了，还剩十几个，那离我家很近，我们讲那就做吧，十几个也是可以的哈，这是新发展的工作，这部分的土生荣民之家的伯伯，这是瞎眼的伯伯哈，这也是盲包哈，真是盲包，这两个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从他们开始哈，我们带着赞美操老师，每个礼拜四赞美操老师从永和搭公车到我家，我把他带进巴德，我们聚会他们去叫赞美操，完了以后我就把他们带来到土城荣誉之家去关怀，牧师那时候还留在巴德哈，他我在拍照片，他在教他们唱歌，好，拿着他们的手教他们做动作哈，这是荣誉伯伯，他瞎眼他会记发文章哦，好，那我们当然也会到医院做关怀哈，到他们的整个流程大概生病就住到桃园荣民医院，桃园荣民医院不能 handle 的时候就送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好，那我们都会去关怀，这么每个礼拜三下午泽富弟兄我们的全协关怀同工去荣民医院，我到台北荣总，这个包括不信主的伯伯我们都探访，那牧师呢都是在聚会以后去探访我们的会友伯伯，我们探访以后牧师特别再去关怀会友的伯伯哈，我们给他们个观念，我们不是生老病死，我们是什么，请大家一起念，每次伯伯像你们这样念，我就说你们不是老弱残命，你们是基督，今天要有精神一点，再念一遍来，对，我们大家鼓励一下，他声音就大声，那我们不是老弱残命，每一次都要很大声念哦，要有精神哦好 OK， 我们就用这种方法给他们人生观念，你讲翻圣经讲大道理没有用的啊，好，那生病的时候叫他们的祷告，我们不会说让他们说病得医治，80几岁的人或70几岁病得医治是妄求，这是过程，那要怎么叫他们祷告呢，我们请一起念一二三来， 就这样一直念一直念，慢慢把他们的思想改变，有盼望，而且也知道说这是一个过程，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哈。这是在医院探访的一些哈，像北超老师礼拜四有时候下午跟着我们去做一些关怀的工作。好，这牧师进了加护病房，牧师去探访大部分是去探访我们的会友伯伯，聚完会以后牧师有空再去探访他们。那平时普通的关怀，信与不信的，荣运伯住到桃园医院或者台北荣总，我们都会去关怀。那因为牧师留守在那边 做关怀，没有时间，他就是利用礼拜天下午的时候，或者是抽空去关怀我们的会友伯伯哈。好，这些都是医院的关怀工作哈。那么这个伯伯是巴德安养中心伯伯，送到宜兰的医院。今年春节我们也去看他，你看到了吗？老泪纵横，一直到离开为止。好，非常受感动。好，我们也发送神像，放下伯伯的福包，很多老伯伯都挂个香袋，那里面有个东西取代是拿不下来的哈，所以我们就给他们，像这个伯伯后面有个红线，这些都是我们给他放下来，给他放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哈。好，给他换十字架，告诉他这是平安的记号，我们不说平安符，我说这是平安的记号，魔鬼看到这个记号他就不敢攻击你，天使看到这个记号就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好，就用这种观念告诉他们。好，这是我们的同工群哈，是我们的全贤同工泽富弟兄，这里面以前就认识他，这是我们赞美超老师，这是我儿子阿丹，他如果到台北去上台，他住在台中啦，我一个儿子在台北，他上了台北他就会来看我们，然后跟着我一起在关心伯伯。他对荣民事工很有负担，他自己有考虑要去读神学，他从小就对老人有怜悯的心，他对老人是很有爱心。不是，不是张，那是老二。好，这你认识哈，这是我们礼拜五的同工，他从他家到我们家楼下，我们住土城嘛，我就带他来哈。这是我们仁瑞100岁的伯伯向威伯伯，好，那这个是纽大领将军，我们工作了要3年之久，有次参加荣光团契，那么荣光是做军人事工的。那么他是荣光团契的主要的同工，他们一直在想荣民事工怎么发展，他不知道有人发展，后来他知道我们在做，他是将军哈，很年轻将军，台北的教会人际关系很好，他就帮我们找一些资源，像礼拜天的讲员，或者让我们有机会去做分享，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工作才开始比较被外面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财务同工汪小英姐妹，她的先生去年肾腺癌开刀，开完刀不知道为什么大肠跟膀胱的洞长不起来，有个洞，那医生说他长成的希望只有70%，我们就为他祷告，我说感谢神，当人没希望就是神有希望的时候，不然人的信心不会完全转向神，我们为他祷告感谢神，他现在那个洞长起来了，膀胱已经恢复功能，还没有，不是已经开始不用人工膀胱了，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在慢慢恢复中，这个月底大概要做的手术是大肠，那个人工肛门也不要了，他们现在从他们的教会转到巴德安养中心来聚会了，他以后要参与我们的事工哈。这个是也是那个柳将军介绍的中原教官，他是教官，他的太太是护理长，每隔一个礼拜五特别请假来帮我们推轮椅哈。这个是他爸爸住在桃园人家仓，常常会来看他爸爸，那么他就会有参与帮我推轮椅，那次是我们在讲故事，耶稣也高斯也法老，他也摩西哈，法老很像哈，那高傲的态度。这个是徐海涛弟兄，他也常来关心农民伯伯，他会做豆浆做这个酒酿，我就常常打成汁给伯伯们吃，等一下我会告诉为什么打成汁哈。其他的活动，好，这就是我一个礼拜要做7次点心给这些伯伯吃，因为神感动我要做给他们吃，因为养护堂的伯伯哈，一年365天顿顿吃稀饭，不管他牛肉鸡肉猪肉稀饭都是煮成一团，伯伯都不要吃了， 那上帝就感动我说，冬天的时候神说你都吃热腾腾的点心，怎么发冰冷的饼干给伯伯们打发他呢？神就感动我做点心，所以我大概都是从家里面做点心，直到有一天我受伤了，所以我只给养护堂的伯伯们做有汤有汁的，那些安养堂的身体状况好的，我就做茶叶蛋给他们吃。茶叶蛋是有典故的，因为一般他们大众伙食不会做茶叶蛋，只能做炒蛋，那茶叶的过程很麻烦，所以他们也很喜欢吃哈。这是茶叶蛋，那我们也将赞美朝着圣诞节的一些去年圣诞节的活动哈，是去年圣诞节的活动哈。荣宝龙师母来看关怀我们，我们很希望你们来台湾就来看看我们啊，因为我们很缺少教会的关怀，因为我们都跟着荣民在一起，也没有 fellowship 哈。那这是去年得到表扬，这是廖梅西姐妹哈，我们去年发圣诞发那个福音月历，你不发福音月历，他们就用黄历叫那个，你知道吗？台湾的教那个庙发很多黄历，哈，看时辰啊，看什么时候，我们要用这个取代。每一年这个是一大笔费用，好。那么伯伯的困难哈，他们药吃太多，什么药都吃，也不晓得吃生碱或三碱，他们没有人给他们做参考。便秘很严重，容易摔跤，睡眠不好。刚刚讲到不那个啊，我们不收奉献有个原因，他们的钱常常被人家骗，所以我们不敢收奉献，不善理财哈。医疗过程没有商量，医疗过程艰辛，这个我们等会告诉你一下。好，那么这个工作不受教会注意，为什么？教会花时间以后，他们也不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他们也不会成为教会同工，也不会带为教会财务的来源，所以没有教会要做这个工作哈。即便是如此，我们对伯伯们，我们还是有期盼，我们希望他们认识救恩，有得救的把握，学习祷告，平安中的安然建筑，这就是我们施工做工的主要几个目的哈。虽然这次没有掌声高投资低报酬率，可是这几年来我们越服侍越蒙恩了，六十年讲恩典，真的恩典太多了，越服侍越喜乐，越服侍越健康，越服侍越成长。这次来看他告诉我们越服侍越年轻，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不过我照张全色乐了半天。好，那么我们的意向是台湾有荣民之家14所，安养中心有4所，一共有18所，我们希望这个模式推到台湾的所有荣民之家。那我们还有一点监狱的事工哈，那个这个你们都大去年也知道，那个、这个是团体的聚会，牧师带受洗的聚会，带他们领圣餐哈。那么我想我现在讲的是一个这个阿正，这个是我们跟他们一起跳赞美操哈，这个从艾滋病重新练成觉知信主，现在从艾滋病房转移出来，他很会背圣经，因为他有渴慕的心，我想唯一能帮助他是神的话，他说要我希望每个礼拜都辅导，我就辅导他。这个照片请你们不要拍，因为这是保密的，他不准我们放在台湾不敢放，这边看了你也不认识。好，这是他们主管给我的，他说他只给我看，不能对外流放哈，所以很抱歉。那他那天哈，去年圣诞节雅各书1到5章由人家点，他们主管点第5章，抛破一个打出来一字不漏背，他会背很多圣经。他感谢神哈，他生命完全改变，他不讲脏话，不抽烟，脱离艾滋病房到普通病房，而且哈，感谢神，神也让他的官司哈一次一次突破难题。他讲诚实话，所有的罪都认，不说谎话，结果就他的奇迹越判越轻，很奇妙。这个是阿信出狱后，我去探访他哈，在校园福音工作，这个我想你们去年都知道的，就看看图片就好了哈。还有这个我们家的背圣经小组，那么我每天做，每个礼拜做70点，还不包括这次的午餐。你知道要带人家背圣经，要威胁利诱，要做午餐给他吃。那我看每次吃完午餐，第一个月是就是背圣经，因为我们吃完午餐就要背圣经，只要一个礼拜背一节圣经就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小组。好，然后我们就查经，只要一节，发现他们可以一节一节背，他们背上有人就背整章，因为他们背一节我背整章，结果他们我们只要求一节，所以他们觉得都很容易嘛，他们愿意来，可是他们很多都会背整章的。 这是赞美操，我们在社区赞美操礼拜二的时候是我们的赞美操老师带，礼拜四是我带哈。这是我要回台湾之前他们在我们家的同乐。好，我们也做婚姻辅导。好，上帝给我们一个信念，累比病好，人比事重要。我们常常很累，可是神说那些生病的人你累又算什么。好，我们事情很多，常不想一些关怀工作少做一点，上帝说人比事重要。好，这个伯伯哈啊，这个我要讲一下，他因为拉血很厉害，本来要住院，所以他说我不要，因为住院哈就任人宰割，他就回来，我们为他找到现在好了。这个后面那个伯伯信了主不抽烟了，一辈子的烟戒掉了。好，其实这两位伯伯我们鼓励他到前面来带赞美操。好，我们给他做名牌，希望他们彼此认识。这些伯伯老死不相往来，住一起也不讲话，在同一个教会也不讲话。现在规定他们出去以后，看看别人的名牌，要看五个才能走。好，这个伯伯哈是养护堂的，我们上我们堂独角戏对不对？后来有一天我们在讲到说，他忽然会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自己在那唱，发现他听进去了。好，这个伯伯就是我就讲。他们医疗上要请一位他找到，没有人给他做参考。一个白内障开了五次刀，越开越糟糕。因为台北的医生开一次刀就可以申请一次健保，可是他后来这眼睛瞎掉了。这伯伯有忧郁症，我们看完他又变得很喜乐哈。这个张阿仁伯伯脾气非常坏，那我们知道怎么知道他是信耶稣呢？因为他你只要碰他轮椅，他就打你哈。那么后来我们就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他不打我们，我们就知道他要信耶稣。问他要不要受洗，他也不打我们，应该点水他也不打，我们就知道他信耶稣了。像我们常有这样的伯伯，这位伯伯哈，当他知道我们要来美国，有四次养护堂聚会来休息，他就放声大哭。这个伯伯，这伯伯常摔跤，摔跤两个礼拜，眼睛还黑黑的，很可怜哈。伯伯很容易摔跤。这个伯伯哈，手里拿着点心，因为我做的点心要打成浆给他们喝，因为很多伯伯只有一只手能动，他不能拿汤匙，他吃不完不肯走，只好喂他。这伯伯哈，在躺在病床上，就在养护堂的病床，我们也常去关怀。然后问他要不要信耶稣，他点头，那我就说我祷告就跟着一句，在心里祷告就好。哎，他那天开口祷告，愿意开口祷，从来不讲话，那天开口讲话。这是豪华伯伯有个电动轮椅，我们教他谢饭祷告，他们也会谢饭祷告，我们教他简单几句话哈。那这个伯伯是信耶稣没有多久受洗就被主接走，其实我们常碰到这种事，这是抢救灵魂的工作哈。这一对夫妇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我们探访以后，他回到安养中心，安养中心哈就是老人院也有夫妇的，然后他们就来信耶稣。他的太太你看在哭哈，他弟弟就从头哭到尾，他说为什么我一进教会就哭，我是你是悲伤还是喜乐，他说是很平安的哭，我说是圣灵充满。好，这是我们的经训哈。那吴宪章老师说天上掌声来自地上没有掌声的侍奉，我相信我们在天上掌声是很大，请你为我们祷告哈。因为刚我们是咳嗽很厉害，我也咳嗽很厉害，回去我们还要用嗓门去为我们祷告，我们很需要全时间关爱同工。我们要祷告的恩赐，这什么恩赐呢？希望为伯伯祷告，伯伯的病情可以减低，而不是说让他病好，他们不要那么痛苦。我们希望借着神迹来证明神的恩道，希望伯伯们吃得饱吃得下，拉得出睡得着不摔跤，这是基本的生活需求，对伯伯是奢侈品，希望他们减低医疗过程中的痛苦，平平安走完人生的道路。因为我们不能为他们做医疗的决定，他们自己要做，他们常常不会决定就任人宰割哈。我们在美国已经注册哈，如果你谢谢你们常支持我们，现在我们都有开奉献是 CSCM， 它的全名就是Christian 松竹 Caring Ministry 哈啊。那么我们全部过程完以后，我们会叫伯伯们念主导文，那主导文呢我们是用唱的，所以我们最后我们来唱主导文，请你们跟我们一起。
现在才会做。
首歌是用
生日快乐的歌编了一首祝福的歌，请你一起唱好不好？一二，用生日快乐歌来唱，来。
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心灵喜乐，祝你日日平安，上帝祝福满满。
他们唱完就回去，以后还要唱一首歌，也是这个很简单，就是耶稣赐你平安。大家唱的时候，他就要看伯伯的名牌，跟他握握手，跟五个人招呼完才可以回去哈。
耶稣赐你平安，耶稣赐你平安。
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去认名牌，然后跟五个人打个招呼才回去。这就是我们过程聚会的一点内容哈。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你。
好，谢谢。
请大家依然站立。